这等形势自然无法下去，先以生火烤肉，并还吃了一只羊腿，不像遇险神器。如走来路上风一面，天未黑透，凭双方的目力必能看见，何况沿途呼喊未停，稍微隔近彼此都要警觉，绝不致错过。如因不放心自己，雨住之后急于回家探望。走往归途一面，一则所留残火照着平日经验这类耐烧的大木条，约有半个时辰好烧，自己由崖顶寻来，雨是刚止不久。相隔这近，就是风大路险，行路艰难，至多也仅顿饭光景，怎会毫无警觉。二则归途这条崖腰栈道已被洪水冲塌，崩裂了几处，好些地方均已中断，并有极大瀑布阻隔，无法飞渡。此外更无道路，连想中途攀上崖顶都办不到，如何过去？所留脚印又向崖尽头来路一面，偏会不曾遇上，是何缘故？再往归途走出不远，以前所走过的那条山径果然崩塌了七八丈，由崖顶挂下来的急流粗若巨绳，银光如电，蜿蜒飞舞，大小二三十条，料知不能由此过去。由背后吹来的西北风实在冷得难耐，肚又奇饿，心想二弟也许看见雨柱往上面探路，在我未上崖以前走往归途，故此者过。先在下面曾闻崖顶有人说笑，口音虽不像是他，也许听错。洞中火还未熄，附近山势后还有平日存放的大量木柴，这山羊少说也有四五十斤，共只烤吃了大半条前腿，起包的这样干净，明是想要带去，尚未取走。归途口外地势低凹，出来之时已有那大水势，难于飞跃，经此半日大风雷雨，响起一片汪洋，洪涛险恶，二弟无法过去也要回来，便是有路可以绕越，也必将这山羊带走，不会就此回去。越想越有用，此时饥寒交迫，实在经受不住，不如回到洞中，加上柴枝烤些羊肉吃上一饱，就便取暖，先把饥寒挡住，等他回来想法回去。如其暂时不能，有着许多木柴枯枝，崖上下树木又多，冷已不怕，这条小羊绳一点吃也能渡上好几天，早晚终能想法回去。指日里卧眉峰顶箫声有意，不知师父和崔老前辈是否在内，如其有意相照，为此耽搁，错过机会实在可惜。既一想，如是师父既用箫声是以接引我二人，这数月来的诚心毅力和平日为人必早知道，为了弟兄义气，冒着风雨山洪奇险来此接应二弟回去，当无见怪之理。下面即是如此冷法，卧眉峰高出云表，罡风凛冽，峰顶之上必更高寒，师父一人骑士自然无妨，我二人如何上去？初听箫声时曾想用套索悬坠而上，没有如愿。第二次往上抛套索时，好似被人抓住枝将下来，并非挂在崖脚上面，万一真是师父所为，不久定地下来，这一耽搁不知何日才得相见。心中愁思，人早回到洞内，进火之后身上温暖了许多，往取柴枝把火添上，再将羊肉切上一块挂向火上烧烤。那生火之处本是一个天然石凹，形如一个大盆，洞中本存有一副铁架和一根烧肉用的铁叉，原是上月卧眉峰用剩之物。江飞说，我二人常在谷中打猎，这类野兽出没无常，为数又多，野猪野豹之类均极凶恶，往往等上半日才能打到。大哥因其路远，耽搁用功，不许常去，我们以后不去则已，去到便要多带一些回来，索性另备一份烧烤用具，连盐放在那里，打到之后先在当地吃饱再回，免得和以前那样，每次因来多是鸡皮交加。沈红自然赞好，非但用具齐备，并有一种不知名的木柴和带有油性的山藤，一个耐烧，一个易燃，洞中也存有不少。沈红自从上次和江飞同来，打了两只鹿豹回去，江飞因路太远往返不便， 又料师傅不久必来，沈红差了一年苦功，只管用功勤奋，根基仍不如自己坚实。意与二人功力一样，便请沈红专在卧眉峰用功，不令同列，表面推说就在岭后林中打猎，其实每次均来谷中。沈红事后才知，劝他不听。江飞本领较高，人又聪明机警，比自己强，感其一成也就听之。谷中已有多日未来，将肉烤起之后心中不定，又防江飞童心未退，知道自己寻来，藏向后洞里面，高呼：二弟如在洞中，快些出来，莫要急我。一面点了一根柴枝，想往下洞寻找，猛想起弟有时虽爱取笑，人即明白事理，当此危机密布之时，怎会故意使我愁急。下面虽不似洞外奇寒，雨住之后天气已变，离火稍远便觉寒冷，忙急走回，刚一转身，忽然发现两大捆兽皮叶已包扎停当，都是皮板朝外，甚是整齐，并有一根新砍下的竹竿挑向两头，看神气分明，将兽皮包好准备带回。又打到一只山羊，快要起身，忽遇狂风暴雨，人动躲避，后来饥寒交迫，才将山羊就着雨水洗包干净，在洞中烤翅，所以洞口还有羊血和凌乱的碎皮干肠之类，所烧柴枝也不甚多。日前二弟曾说山路大远，未想多的一些回去，又恐到家开包污了卧眉峰溪水，近来打到野兽都是就地洗包干净，将头和脏腑丢掉，专挑好肉带回，这样轻便好拿，并且干净，还极有好些兽皮。因在开封时有一乡邻专做熟皮生意，学会削皮之法，谷中恰巧产有天然削石和一种石粉，用以削皮，再好没有，每次所得均崩在洞内，准备削好同时拿回。这里面除三张狼皮、几张豹皮、鹿皮之外，还有一张大虎皮。事隔多日，夜已忘却，当日必是看药变天，想起洞中存皮，打算取回，又恐自己感冒刚好，根去多一跋涉，才借打猎为名想要取回。据二弟日前说，这些兽皮连同卧眉峰拿去的均早削好，随时均可拿回，不知何时耽搁，被阻在此。下面水中野兽服饰甚多，狼、鹿、野猪、山羊都有，以二弟的本领极易打到，所猎山羊只有一只，还是小的，也不应为此耽搁许多时候，怎么想也想不出个道理。有了这些兽皮，又均削过，都是平日挑下来的好皮，毛长丰满，清暖非常，就是大雪封山，暂时不能回去，冷已不怕，只将二弟寻到，再多觅的一点食物，火不要熄，多守上十天半月也不妨事，心中略宽，肉也烤好，羊肉肥嫩，又脆又香，饥寒之中越觉味美，饱餐一顿，体力立时恢复。苦按江飞不回，立在洞前顺风喊了一阵，终无回音。先取了两张狼皮围在身上，想要寻去，记一下二弟虽极胆勇义气，行事极有分寸，只有丝毫可能，多么危险他也不怕，如其万般不到，断定无望，休说冒了奇险，稍微吃亏他都不干。就算我上崖时他已走过，先后相差不过顿饭光景，彼时天已快黑，等他走进崖口，稍微查看天变黑透，归途中间还隔着几处险地，休说这大风雨，便是平日，除非风清月白之夜，这一往返也非容易，何况此时四面汪洋，到处山洪爆发，路已隔断，如何过去？越想越觉江飞不会走远，就是回去，至多走出一段也必退回，无奈越等越无信息，关切太甚，又取了两张鹿皮，将腿包好，把上身衣服用来包头，再将油藤木柴编了一很大火把，长达丈许，扛在肩上，仍由崖顶原路寻去。原意江飞无论如何也无法回转，必恐自己忧急，尚在密路，想要冒险赶回， 申慧芳才应该稍微点击便去寻他。彼时相隔不久，人未走远，也许早已寻回。这样冷天，免他受冻，少吃好些苦头。今虽去晚，二弟望见火光必会寻来。耳听外面水声如雷，风似小了许多，方才空中尖锐刺耳的厉啸已不再听到。方想风势如小也好一点，出洞一看，居然风停雨住，风虽还有，但比方才小了十之七八，只是奇冷难进。刚有暖处走出，只觉那风吹在脸上宛如刀割，还不怎样难耐。等走上崖顶，越走越冷。风并不大，那样冷的天气却是初次遇到。只管周身都是厚皮裹紧，前后胸襟用狼皮包好，用腰带做十字花绑向身上，外面还围上一张大虎皮，一点没有暖意。那奇冷无比的寒气的袭击人，两膀斜下兽皮未包紧之处，寒风冷气直往里灌，当时透体生寒，周身冰凉，手指露在外面便即冻僵。刚烤干的布鞋出来时还是热的。共只走出了十多丈，非但早已冷透，走起路来仿佛他在寒冰上面，那冷气隔着鞋底和无数寒针一般往里直钻。还未走到方才山崖裂缝，脚已冻木，未想将飞遥望寻来，所扎火把又长又大，虽吃寒气已毕，先比面盆还大的火头只剩了四分之一。总算那一种老藤带有油质，又极耐烧，不曾熄灭，老远仍可望见。风又不大，两崖相隔不到一丈，归途又是顺风，轻轻一纵便自纵过，一路舞动火把，口中高呼，往前走去。到了谷口一看，外面地势稍低之处都已被水淹没，好些山峦只剩一点尖头，和土馒头一样浮在水上，高一点的微风峭壁宛如大小岛屿，一座座矗立水中。天气阴黑，不能看远，照那谷外形势，许多破驼夜已浸人水中。日里许多大树，有的不见踪影，有的只露一点树梢，在寒潮中随风摇摆，一丛丛水草也似。看此形势，分明水深已达两三丈。这一带地势虽然最低，像这样的大水，便照前山桥采人所说，也似从来少见。看出水面太宽，如上归途离开，最近的一座石堆相隔也有十多丈。估计形势，除却来路那条横岭和中间有限几处山崖高地，差不多全被水淹，多大本领也难飞越过去，将飞自然无法通行，不知怎的生影皆无。天又这样冷法，万一半夜大雪封山更是不妙，险迫忧急。后觉二弟虽然出身寒微，人最聪明，会想主意，此时到处大水包围，直谷尽头一片峭壁不曾上过，但那崖势高陡险滑，以前曾和二弟想了种种方法，意欲到顶一探，均未如愿，况又不当归路，断无由此回去之理，此外别无道路，实在奇怪。正寻思间，忽然一阵风过，猛出灵机，暗存起初为了回去路不好走，加上山洪阻路，好些地方无法过去，心中愁急。照这样大水，分明那几处七险之地已被淹没，所剩全是一些高的峰崖，随便扎上一个木牌便可滑了前去。如其大雪封山，自己不比寻常不会武功的那些药夫子，所幸全山冰冻，回去只更容易。如说天冷，有这些兽皮御寒也不怕他。倒是二弟人在洞中出来不久，归路几段，他有好些东西均未拿走，分明是想看好地势回去再拿。如何踪迹全无？这样寒天，就会水性也禁不住，何况水势这大，他那水性又极有限。如说失足落水，黑夜之中看不出来，照他平日为人也似不会遭此惨祸。越想越怪，大声疾呼喊了一阵，始终没有一点回音，人却冷得难受已极，实在无法。仰望天空阴沉沉的，看不出丝毫星月，断定半夜非要变天不可，共总那一点地方，人如再比早已答应， 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。深信江飞聪明胆大，轻功又好，人更谨细，无论如何绝不至于送命。又想双方亲于骨肉，二弟回去不见自己必要寻来。他既能够回去，也必有来的方法，在此狂呼无益，还是回转崖洞，候到天明，看清形势再做计较为是。主意打定，便往回走。到了洞内，越想越烦，无计可施，又扎了两个大火把，重又赶往谷口点燃，插向山石缝中，以便江飞老远望见可以寻来。是完天已深夜，沈红心中愁急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，胳膊一会又去洞外张望天色，从未合眼。好容易盼到天明，出洞一看，果然下起雪来，虽是初夏，还不甚大，就这一夜北风，好些地方均已冰冻，可是谷口外面还是大片汪洋。仔细查看，除却用船，万万不能走上归途。看昨日江飞所留余火，至多离开不过半个把时辰，想扎木牌回去绝办不到。崖上下又无砍伐竹木和制造木牌痕迹，还有两大捆兽皮和一只山羊留在洞内。这些行径也与江飞平日为人大不相同。